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综合多间香港传媒报道，曾经因为有份发起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而入狱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今日7月28号星期二正式被香港大学决定解除教学职务。戴耀廷去年因为占中案被判监，港大随后展开纪律程序检讨他的去留。港大校务委员会并且在今日星期二召开会议，消息人士分别向香港电台和立场新闻表示，校委会以18票对2票通过了开除戴耀廷的决定，咁就意味住校委会推翻教务委员会早前建议保留教职的结论。戴耀廷随后在他的个人面书上确认有关报道，他指责辞退他不是由香港大学，而是由香港大学以外的势力透过他的代理人而作出的。他说这样标志着香港学术自由的终结，香港学术机构的教研人员再难自由地对公众就一些政治或者社会争议事情发表具争议性的言论。香港的学术机构再不能够保护他的成员免受内部及外在的干预。曾经积极参加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的泛民主派议员邵家臻已经得到香港浸会大学通知，将会不再同他续约。在该校担任讲师的邵家臻批评校方政治打压，同时邵家臻因为占中九子案被判刑8个月，去年10月刑满出狱。浸会大学在他判刑之后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这次事件是否会影响到学校的声誉。校方称8月24号会有调查结果，但是他在星期一就接到不续约的通知。星期一邵家臻举行记者会批评校方打压思想及学术自由，他说将向校方提出上诉，并要求索取会议记录了解怎样做出不续约的决定。邵家臻星期一表示他相信校方不再续聘和占中九子案有关，他说感觉是要嚟嘅都要嚟，佢对校方唔提供停止续约嘅理由感到愤怒。澳大利亚警方提醒各个大学同埋中国官员注意虚拟绑架骗局嘅激增，呢一啲骗局强迫喺澳大利亚留学嘅中国学生伪造自己被绑架嘅事实，并欺骗海外家庭支付账金，呢一类嘅勒索骗局被描述为虚拟绑架。新南威尔斯州警方表示，这个犯罪在整个2020年度更趋频繁，并且规模庞大。该州总警司达伦·贝内特星期一7月27号说，今年已经有8名的学生成为诈骗受害者，诈骗集团净赚320万澳元，约合230万美元。新南威尔士州有212000多名的外国留学生注册，悉尼是该州的首府。据警方介绍，留学生通常收到会话普通话的人打电话来，这个人自称是在中国拥有权威的人，例如是大使馆、警察或者是税务官员。学生被告知除非家人支付赎金，否则他们有被驱逐或被捕的风险。警方表示，诈骗肇事者伪装成中国当地的官员，向预期的受害者打电话，警告他们在中国或当地卷入了一宗犯罪活动。联合国在星期二表示，新冠疫情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可能导致700多万名的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消瘦。这个现象使到国际之间至少20年打击饥饿所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2019年估计全球有4700万名的儿童因过瘦而虚弱，不单止令到他们濒临死亡，也都影响了成长和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如果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今年消瘦贫危儿童人数将高达5400万。 该基金会主任弗尔表示，自从七个月之前出现第一宗病例以来，越来越明显的是疫情所产生的冲击对儿童的伤害已经超过疾病本身。相关研究仲发现，因疫情冲击而消瘦的儿童多达八成都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究竟谁搞黄了习近平的中国梦。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观察人士认为蓬佩奥上个礼拜四的对华演说揭开了全球围堵中共的序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各界质疑最新的防疫措施成效，香港当局有可能会在近期公布押后立法会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新冠病毒肺炎第三波疫情持续扩散，在星期二连续第七日录得超过100宗的确诊个案。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公布了疫情爆发超过半年来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全日禁止餐饮堂食，限聚令收紧至公众地方不可以聚集超过两个人同行等等。多间香港的传媒星期二就引述消息说，港府极有可能以疫情严峻为理由，在今个周末前宣布押后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有立法会议员质疑香港政府推出豁免检疫措施造成疫情社区大爆发，新一轮的防疫措施并没有堵塞豁免检疫人士入境的漏洞，就算禁绝所有场所的营业都不能够截断病毒的源头。又质疑建制派支持押后立法会选举是有重票的嫌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持续超过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七月初出现第三波爆发，而且出现社区大爆发，确诊个案遍布香港各区，连安老院舍亦都失守，超过10间安老院舍发生群组感染。香港卫生署星期二，即是7月28号下午举行例行疫情记者会公布，截至凌晨零时新增106宗确诊个案，其中98宗是本地感染个案，也都是香港连续7日录得超过100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而星期一，即是7月27号录得145宗确诊个案，当中142宗是本地感染，两个数字都创下单日新高纪录。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星期一下午联同多名官员召开记者会，宣布疫情爆发超过半年以来最严厉的防疫措施。张建宗在记者会上承认，香港目前疫情非常严峻，范围亦都相当广泛，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消除社区的隐形传播链，大规模爆发风险非常高。张建宗表示，过去两星期新增1164宗个案，当中1030宗属本地个案，近半源头不明。香港政府考虑疫情发展同埋最新的公共卫生评估，认为急需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佢又呼吁雇主尽量容许雇员在家工作。张建宗宣布一系列加辣的防疫措施，包括禁堂食令，食肆在任何时间停止提供堂食，但是可以提供外卖和外送服务，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公众地方不可以超过二人同行，以及室内室外所有公众地方强制戴口罩等等。有关措施由星期三，即是7月29号午夜12点开始生效，为期7日至8月4号。 记者多番追问，多名防疫专家研究发现，过去几个月大约300,000包括海员和机组人员在内的豁免检疫人士，是第三轮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源头。但是新一轮收紧防疫措施，不切断豁免出入境安排，是不是治标不治本？香港政府会不会向专家和疫症死者家属道歉？张建宗并没有正面回应记者的提问，只是多次重复香港需要运送食物和物资。他明白市民关注，港府亦都尊重专家意见。他认为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实事求是，张弛有道，有关措施建基于科学证据和专家意见，当中不涉及政治考虑。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联同该党九龙东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和多名餐饮业、健身和舞蹈业界代表，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批评港府的防疫措施失败，令到餐饮等多个行业需要长期停业，为政府的失败埋单。郭家麒表示，造成今次疫情危机最大的责任是香港政府放任的豁免检疫政策。他引述统计数字显示，由6月下旬至7月下旬，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直线上升。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港府6月初开始进一步放宽豁免检疫人士出入境，当中包括中资机构的董事和所有在香港换班的船员，形成防疫的漏洞。
最大的问题就是去到6月9号呢，報道大家看了，由於一些的船東的、要求呢，是將這個豁免去到所有在香港換班的船員。根據報道呢，是有超過1700次沒有在香港進行貨物是裝卸的船、貨船呢，是經過香港換班。而據講這裡據報道呢，是超接近呢是10,000個人。
郭家麒表示，港府容许豁免检疫人士入境的时候不需要检测病毒，无需强制隔离14日，导致有多名船员6月底经香港到达中国宁波才验出是确诊者。亦都有专家研究发现，香港第三波疫情社区爆发的确诊者体内的病毒和船员和机组人员近似。他批评港府拒绝接受专家的防疫意见，中门大开，由2月到7月容许大约300,000人次的海员和机组人员等免检疫人士出入境，令到疫情在香港社区大爆发。郭家麒批评政府不负责任，公布的新一轮防疫措施只是禁止没有在香港装卸货物而要在香港换班的船员，仍然不取消所有豁免检疫人士出入境。
其他我们讲的33类入面有很多是不是太在经济上在运作上是没有急切需要的呢，他是继续放手不理。这种完全不负责任，完全呢是令到香港一路会陷入更加大的困境呢的情况呢，政府仍然是不肯去改的。咁我呢一度咧，我覺得係好離譜。
郭家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如果港府唔從源頭堵截，禁止所有豁免檢疫人士出入境，就算禁絕所有場所嘅營業，都唔能夠截斷病毒嘅源頭。佢批評港府嘅防疫措施唔科學。
政府做嘢永遠係冇科學嘅，個科學講得好清楚，專家幾個有兩個喺。政府自己的專家委員會講得很清楚，豁免人士他沒有講海員那隻字，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其實所有的豁免人士除了在2、3月，二、三月的問題沒有，因為那時只是給那些中港貨運司機，還有他們沒有，不是因為特區政府不做事，而是他們沒有，因為大陸政府都做。你有沒有留意，即大陸政府 都要他們、每七日去驗一次，所以才幸好沒有事。
谭文豪表示，在6月初香港政府放宽豁免检疫人士入境之前，香港市民的防疫做得很好，连续多日没有本地感染。他批评港府的防疫政策没有逻辑，拒绝由源头堵截豁免检疫人士入境。他认为香港人再死守都没用。
因為我哋唔係個發源地啊嘛，咁所以一定係外來啊嘛。其實呢個邏輯好簡單啫。咁香港我哋香港啲香港食店冇蝙蝠食噶嘛，係咪？即係你話我哋唔係嘅，突然之間哇整個火鍋蝙蝠嘅，咁啊另計啦。咁冇啊嘛，咁所以就係話根本上由頭到尾香港人過去做得好好，令到香港係零感染，你就夾硬要開翻個源頭出嚟。咁你源頭嚟咗啦，咁你無論你點樣死守都冇用㗎。你唔去截嗰個源頭嘅時候，其實我以為好簡單嘅邏輯嚟嘅啫。但我唔明香港政府用咗半年時間，刻意地唔用邏輯嚟到對抗呢個疫情咯。
飲食業界代表林瑞華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兩個星期禁止六點之後晚市堂食已經對餐飲業造成嚴重的打擊，港府進一步全日禁止堂食，他估計會造成食肆倒閉潮，超過七成的食肆可能會倒閉。
疫情大規模爆發到底是哪一個造成？是不是我們飲食業界造成？為什麼每一次都要我們飲食業界去承受這個惡果？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如果政府一陣間真的宣布全面禁堂食，超過七成以上的食肆是會承受不起今次的打擊而結業。政府是不是可以承擔得起飲食界這麼沉重的打擊？
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二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港府已经制定预案，极可能在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本星期五，即是7月31号结束之后，宣布押后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或者是以紧急法将选举押后一年半载。谭文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质疑，押后选举如果是因应建制派指疫情下有20万长居大湾区的港人未能回港投票，怀疑是有中票之嫌。
你说直头香港连屋企都没有的，他都讲到明白地址都冇，佢都冇地方住，咁你點樣登記做選民嘅咧？最初有啊，我當你以前登記咗啊，當咁講，咁你點樣符合頭先所講嘅通常在港居住呢個要求，係咪啊？咁所以你如果你問我嘅話，咁呢個咪先係最大問題咯，20万嚇。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鄰近香港疫情較嚴重嘅國家，例如新加坡，都如常舉行選舉。佢相信只要港府做好防疫，如期舉行立法會選舉，問題唔大。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習近平的中國夢可能粉碎，我們亦會報道分析美國在成都的總領事館降旗的消息。不過首先就是報道，觀察人士認為蓬佩奧的演說揭示全球圍堵中共的序幕。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星期四在南加州發表的演說，在中國境內的人權律師和民運圈亦引發迴響。針對這篇題目叫做《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兩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人權律師和民運人士分別質疑特朗普政府終於看到中共的本質，以及美國駛入正軌去形容有關的演說。他們認為蓬佩奧是自由世界的吹哨人，而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壓力可能會斷了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台湾愿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分析，蓬佩奥的演说不单止代表美国已经踏出引领全球围堵中共的第一步，更剑指习近平可能使他的皇帝梦碎，亦从外禁住中共向国际扩权的野心。一位刑满出狱的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在匿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蓬佩奥对共产党的描述太对了。他说过去中国人权律师圈里面一直立门，美国为什么一直被中国灌迷魂汤，现在特朗普政府终于看到中共政府的本质了。他研判欧美阵营若成功结盟，中共将四面楚歌，这外部压力可能就断了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因为原本国内反对他无限任期的声音始终不断，若再加上经济拉台不力等其他施政弱点，内外夹攻下， 習近平體制內的對手很可能借此說事，甚至伺機發動提早拉他下來，亦不無可能。不過他說，就算中共不換手，繼續擁護習核心，他亦都預見習近平的鐵腕作風最終引來美國更強硬的反擊，反而加速共產黨的解體。他希望中國應盡快終結一黨專政，發展西方式民主和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他亦認同馮佩奧的說法，中國對世界的依賴高於世界對中國的依賴，因此他認為美國的經濟手段最能打擊中共，因為中國上至中共高層，下至平民百姓，都嘗過改革開放後的幸福日子，絕對不願意再回頭過鎖國的苦日子。但在此對抗態勢下，只在意執政權的中共可能選擇走向閉關鎖國，西方陣營亦因此可能要付出失去中國市場的短期代價，而好似他這樣的異議人士亦都可能迎來中共更大的打壓，因為中共講求讓外必須安內的策略。該律師尤其支持美國轉向與中國人民攜手來帶動中國改變，他說真正代表中國未來的是中國民間。他以自身為例，曾經以民間人士受邀訪美的他，在三個星期內看到美國在反歧視上的作為，警察的執法，法院的審理和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都使他邊看邊感嘆，收穫特別大。他認為美國應該將這些進步的觀念灌輸給更多的中國民間人士，才能夠真正促進中國的改變，而不是花精力和資源來贊助中美官式的合作項目。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民主人士則稱馮佩奧是自由世界的吹哨人，他向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徹底醒悟將會大力加速邪惡暴政的滅亡。而華裔學者余茂春輔助馮佩奧，出任國務卿的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影響或者改變美國對華的重新正確認識，雖然來得有點慢，但始終美國駛入正軌了。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宜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馮佩奧和其他官員一連串對中政策的展示，都代表美國要帶頭發起全球圍堵中共的最新策略，以企圖從外部禁絕共產政權向外擴張的正當性。他說美國已經走出全球圍堵中共的第一步，先阻止其繼續對外擴張，才能夠思考下一步要如何引發中國內部的政權更迭，亦或是依循美國前總統雷根的冷戰思維，將共產主義再掃入歷史灰燼中。至於針對美國下令關閉中國位於德州休斯頓的使館，中國亦都在7月24日星期五做出反擊，宣布要關閉美國位於四川成都的領事館。這一來一往，賴宜中說再次突顯出美中兩國在法治上的差距。他說美國在做出關管禁令前，顯然已經掌握有相當明確的犯罪事證，包括休斯頓使館窩藏罪犯、上揚竊取疫苗機密等活動等等，已經被調查人員立案調查，可以看得出來的確是以刑事案件來處置。相反的，賴宜中說中國雖表明無意升高兩國的對立，但使出的完全是莫名其妙的外交報復手段，不單止至今提不出美國成都領事館的違法事證，操作的手法亦都完全同報復加拿大逮捕華為公主孟晚舟的模式一樣，以牙還牙，貌似對等，實則不然的手法，再次突顯兩國法治水準上的極大差距，亦都證明美國才是依法治國的正常國家，所作所為都是有所法據和理據，不是故意在這裡升高兩國衝突。香港政治評論人桑普則認為，從美國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的那一刻起，美中兩國就真正響起新冷戰的號角。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即使美中兩國未來發生軍事衝突和斷交的可能性不高，但特朗普政府若連任，可能施法前總統里根的冷戰策略， 朝解體共產黨的方向努力。他說，就兩個國力比較，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都超越中國，未來不管是在關稅、貿易、科技、制裁權、金融等諸多領域，都將處處對中共強硬，讓兩國處於冷戰式的對抗和交戰的敵對狀況。不過今日的中共已經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世界，軍、政、經實力之強和1980年代閉關鎖國、自絕於世界體系之外的蘇共已不可同日而語，美國要解體中共難度大增。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系美国喺同中国关系已经处于日益紧张嘅状态之下走出嘅一步非常强硬嘅步骤。中共雖然反應強烈，並且作出報復性回應，但是在經濟政策上的轉向就代表著當局意識到外部局勢的變化。但是北京興起輿論指責華盛頓將兩國關係拖入新冷戰的時候，但是仍然就以好鬥的姿態去應對本身強硬巴寧行為導致的現狀。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詢在華盛頓的一篇分析報導。
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國限期關閉休斯頓領館之後，儘管引起關注，市場亦都有負面的反應，擔心美中關係交惡會令到市場動盪，但是星期四市場分析談及閉館影響，主要提醒投資者注意分散對一些易受雙方關係影響的股票的投資，避免關係惡化導致損失。美國商界曾經對特朗普政府在北京強勢通過香港國安法作出制裁的方式表示擔憂，但是並不意味著商界同情北京的動作。歐美商界已經對香港在北京立法之後能否維持獨立的司法體制失去信心。馬里蘭大學商學院教授彼得·莫里奇說，美國宣布關閉中國領館是因為北京在香港和南中國海等問題上面的強勢的做法已經超出了美國人能夠忍受的限度。莫里奇又說，如果說特朗普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裏面取得什麼的成就的話，那就是他令到美國人民重新看待中國。目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傾向於對中國強硬。中國指責美國要求關閉休斯頓中領館違反了維也納公約，美方就指出中國利用該領館從事竊取商業機密等危害美國人利益的行為。這個消息在中國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情緒，網上有很多的憤怒的評論，甚至還有關於中方作為報復應該關哪一個美國總領館的投票。美國要求中方關閉休斯頓領事館之後，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他的一條微博裡面談論中方應該如何以牙還牙進行報復。在那個之前的幾天，胡錫進在環球時報上面刊發了自己寫的一篇評論，他以受害者的歷史觀發問話，中國究竟做錯了些什麼事，美國非要倒死中國不可呢？胡錫進說，中國他是為了依靠全體人民而向面朝黃土背朝天，一個汗珠率白飯做出來的大國，所以美國要跟中國脫歐，要拉盟友，好像對蘇聯那樣壓制中國。在經歷了全球化的繁榮之後，這些一切來得如此突然，令到全世界都有些發呆。胡錫進既然談到了全球的繁榮，就不談美國為何要批評中國。中國是被美國領入這個體現全球化的自由貿易俱樂部的，中國在加入世貿之後享受了自由貿易的巨大的好處， 經濟增長創下奇蹟，短時間之內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中國的成功是一個奇蹟，這些當然也是勤勞的中國人一滴汗一滴汗地做出來的。但是對於將中國納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美國，以至整個世界，中國在成為經濟大國之後，就在貿易行為上面不守規則，中國缺乏對知識產權的尊重，甚至盜用知識產權以及迫使外國公司以技術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等，這樣的行為可視為對這個自由貿易體系規則的侵害。進入習近平治下之後，中國開始主動在世界上面展現了自信，中國亦為習近平走向世界領袖的舞台做了理論的包裝，就是目前常常聽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他的前任政府就已經開始在國際組織之中為中國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但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遇到了阻力。在奧巴馬任內，中國打算成立一個投資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跨國開發銀行，這個被視為另起爐灶的舉動，受到了美國的抵觸，但很多美國的西歐盟友都先後加入了。一帶一路是習近平的雄心勃勃的全球性的計劃，這個沿著古代中國陸路和海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的宏大計劃，是中國施展它的全局影響力的路徑之一。但這個計劃自從實施起就非議不斷，包括項目所在國環態的問題、一些國家的腐敗，還有環境等各方面的問題，到新冠病毒疫情發展到全球的大流行，很多一帶一路的計劃參與國，尤其是非洲的國家，都擔心在應對疫情的時候已經無力如期償還貸款的利息。在國際社會呼籲中國拿出大國風範的時候，中國就面露難色。華盛頓智庫全球開發中心當時發表了一個調查研究的報告，發現中國在一帶一路上面的貸款利息甚至比世界銀行和其他開發貸款機構的利息要高。中方說大多數貸款是以商業貸款或者參照商業貸款的條文所簽，因此比借貸的貧窮國家帶來更大的負擔。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上述報告共同作者斯科特莫里斯希望這次危機能夠創造機會，使到中國和其他國家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總織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機構在對抗債務危機方面加強協調，或者中國能夠走出過去堅持的雙邊形式，拒絕任何多邊機制下創建的架構的貸款行為，能夠和其他多邊貸方協調運作，共同融資，更大程度上面成為多邊體系的一部分。不過中國並沒有顯示出興趣，雖然在一次虛擬的20國集團峰會上面減債本身是一個主要的議題，但並沒有令到北京方面做出具體的承諾。習近平在峰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講話被官方媒介的渲染，將他置於全球領袖的地位進行渲染的報導。但當疫情在全球蔓延之後，一些國家提出進行疫情源頭進行調查，澳大利亞總理提出這樣的建議之後，中方只可對進口自澳大利亞的產品加徵 80% 關稅予以報復，甚至將一名在那之前已經判過刑的澳大利亞籍的囚犯重判死刑。這樣的威脅性做法亦都在對付應美國要求扣押華為集團首席財務長、集團創建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的加拿大，兩名加拿大籍的 NGO 工作人員被捉起來判罪，並將一名之前已經定罪的加拿大毒販重判死刑。在與美國就疫情的起源爭辯的時候，中國外交部的使節到發言人都披上了戰狼的外套，對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到官員的進行的抨擊已經不顧外交禮儀。這些是習近平上任之後中國形象的一個變化。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主任謝淑麗對英國衛報說，這些是中國整體意圖敘述方面的變化，中國看上去是在這裡為狹隘的自我利益，而不是通過合作的方式。謝淑麗說那些也都意味著他國都會架起藩籬，並且會付出真實代價，而那些並不單止是聲譽代價，更是經濟代價。 印度阿育王大學經濟學教授阿文德薩布拉曼尼亞曾經任穆迪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他近期為《世界報業》新迪加撰寫了一篇評論，中寫到新冠病毒之後，中國本應面臨多重的機遇，而近在眼前的歷史性的機遇就是因為他四處展現的好鬥的姿態而泡湯。薩布拉曼尼亞寫著說，直到最近中國還明確地試圖成為美國這樣的霸權，以軟實力逐漸強化它不斷強大的硬實力，但中國看起來錯過了一個成為能夠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建立的現行世界經濟秩序相抗衡，甚至將它取代的機會。原本看上去中國已經萬事俱備，薩布拉曼尼亞社主他發起了一帶一路計劃，這是一個跨國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旨在定義一個後布雷克森林體系由中國領導的世界，就好像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對於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作用。他提及北京在國際上面曾經積極尋求領導的話語權，而這次大流行本來可以利用起來大大提升聲譽和軟實力，譬如在星期走出疫情之後，可以加大產能製造高質量的防護服和口罩等的產品，然後經由世界衛生組織免費提供給任何需要的國家。但是薩布拉曼尼亞說，中國近來的行動損害了他的全球野心，他又說中國政府在好戰方面的地理範圍和強度目前已經很熟悉，那些談起來會令到中國嬲怒的地域名單一直在度擴大，譬如新疆、西藏、台灣、香港、印度、南中國海、菲律賓、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等。這樣中國為什麼會對哪個人都開始有攻擊性地斤斤計較呢？薩布拉曼尼亞說，或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將美國視為衰落的之中的大國，國會就會自然會將這個中國想要坐上去的霸權的坐席騰出來。為什麼中國的領導人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用那種侵略性的方式呢？薩布拉曼尼亞說，或者習近平仍然用受害者眼光來到看歷史，認為目前終於調轉了角色，或者因為他相信毛澤東所說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才是真理。薩布拉曼尼亞曾經是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曾經在一篇分析之中寫著說，如果美國作為過去的強者想要保持自己的權利，而中國作為新興的強者正是要行使自己的權利，中美之間的衝突就會產生。美國和其他國家想阻止中國的崛起，但是他並不認為中國他們有能力阻止中國的崛起。薩布拉曼尼亞對中國的態度的變化，很多學者智囊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彼時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和現時對中國強勢的作法的厭惡轉變，是因為當今中國的領導人。紐約時報一篇報導援引中國內部熟悉情況人士的消息，他說習近平並不確定下一步要怎樣走，他至今尚未對美中關係發表過公開的講話。剛剛發布的今年第二季度的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正是從新冠病毒疫情之中率先復甦，美中關係持續緊張，美國亦宣布了一系列的針對香港的優惠地位的制裁的方法。不過市場研究機構 IHS Market 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對美國之音說，同樣是全球經濟受新冠肺炎之深創傷的來到相比，這些經濟手段無論是全球經濟比抑或是與美中各自經濟相比，影響力都比較少。雖然兩國的關係已經緊張到互相關閉對方總領館的地步，但雙方都沒有明確表示放棄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美國貿易官員在這個之前多次表示，中國一直在這裡積極執行第一階段的協議。比斯雅斯說，美中之間在貿易上面還沒有顯示出脫歐，但是在技術相關的貿易和投資上面更加明顯。他說美國宣布對一些半導體產品的出口禁令，將會對中國的主要技術公司影響巨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2020年7月27日早上大约6:20左右，美国驻中国成都总领事馆的美国国旗就即刻落下，这个运作了35年的美国外交机构正式在当地关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多家主流媒体报道，星期一早上，总领馆附近几条街和直通领馆的一条主道都被警察封锁，街口企住数十名警察。有人看到星期日晚上有一架吊车开入了领馆的院子里面，至少将一个集装箱吊入了一架大卡车上。成都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似乎对中国报复措施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在接到中方通知后的第二日就开始陆续离开领馆。网络上热传着一张美国领馆工作人员在机场候机室的照片，他们手拉住我们好快再见面，成都加油，中国加油的横幅，每个人面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美国大使馆在推特上公布了一段总领馆的降旗仪式的视频，视频上面的文字说，今日我们带着对我们所做工作的骄傲，以及中国西南部地区人民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友谊，开启新的工作。成都美领馆总领事林杰伟亦发了推文说，作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我一直很荣幸能够专注于建立关系，为贵州、重庆、云南、四川和西藏的2亿多的人提供服务。每一日我们的雇员都在这里为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子和旅行者发签证，寻找促进两国之间互相贸易的机会。我们会想念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以及我们业已建立的友谊。成都领馆建成于1985年，有将近200名的雇员，其中约150人是当地人。闭馆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在里面工作，目前还不知道。病毒大流行爆发后，一些美国外交人员撤离了中国。上个星期二，亦都就是7月21日，美国政府通知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其在休斯顿的总领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正如我们不会容忍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窃取美国的就业机会及其他恶劣行为一样。北京上个星期五宣布，他已经通知美国方面关闭驻成都总领馆，并要求该馆的工作人员在72小时内撤离。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是中共对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而采取的报复措施。当地民众对成都美国领馆关闭一事非常感兴趣，很多人从外地专程来到这里。南华早报说，总领馆对面的冰淇淋小店几日生意都非常红火，销售量增加了一倍，在很多看热闹的人中亦都不乏态度严肃者。南华早报引用成都教育学院雇员26岁的姓王女士的话表示，这个是一个国际关注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的附近，所以我要了解这个过程的每一步。网民围观点赞成都闭馆显现人性光辉和痛大国气度。美方外交人员离别时的言行触动了很多人，一名叫 Joyce 的推友说， 睇到两个国家互设领馆所发表完全不同素质的发言，不得不承认大国气度同素质。一名叫做 Andy 的微信用户说，美国成都领事馆被关，工作人员没有用大铁桶烧纸，而是给中国加油，给成都加油，鼓励大家还会再见面，表现出了优秀民族的善良、自信、友好的人性光辉。另一名叫做刁民的推友说，看看外交语言，有责任还有情怀，我国外交官呢？一名叫突发事件的推友说，中国人民诚挚感谢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对中国民主事业、对中国人权做出的付出和工作，中国人民期待与美国政府的直接沟通。中国网络上热传的那一张美国领馆工作人员在机场候机室的照片，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撤离前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张休斯顿领馆撤馆时在院里面不停的焚烧文件，导致领馆置身于浓浓烟火之中的照片传遍世界，成为很多媒体的头条。领馆冒出的烟火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不安，消防队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急派消防车到现场处理。据说美国环保部门还就此事对中国领馆造成的污染进行了处罚。中国总领事蔡伟还一度扬言坚决不撤，坚守他称之为中国领土的办公室，看美国方面能够对他采取怎样的措施。不过蔡伟并没有坚持到底，或者是接到了北京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的领馆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关闭了。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对美中互相关闭外交机构的动作深感不安。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史一文表示，不能排除美方会对中国驻三藩市总领馆采取动作。南华早报引用史一文的话表示，美国下决心要全面对付中国，今后六个月直到新总统入主白宫，不能够低估美方采取针对中国的进一步的执法动作的可能性。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沈丁立警告说，美中两国深度脱欧正在进行，即使发生断交亦是可能的。南华早报引述沈丁立的话表示，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全球化，但是现在两国正在快速脱欧。美联社说，在中美建交四十几年来，双方争吵不断，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到今日危险的处于全面对抗的边缘。两个外交机构的被迫关闭标志着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关系进入了最低点。美联社表示，技术盗窃、国家安全、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十分复杂，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推动美中关系变化的驱动力。中国方面在上午十点派人前往领馆接收，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视频显示，几个身穿白色衬衫、戴着口罩的中国官员上午十点乘坐一架商务车来到美国领馆，他们从正门进入，接管了这一栋楼。领馆前面的路障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被清除，领馆的牌和美国国徽被人用布盖上。中共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美国成都总领馆已经按照中方的要求关闭了，接管过程顺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我们对中共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们将通过中国的其他渠道继续努力与中国西南部地区的人民保持接触。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俄中关系的消息。当北京大力推动中国和东中欧的17+1机制，并且当地积极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很多东欧国家就更多地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起来，当成是主要威胁。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爱沙尼亚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斯马在7月24日表示，他和其他议员一起谴责中国在香港推动国安法。爱沙尼亚上个月底和其他20多个国家一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共同发表了相似的声明。三日之前，爱沙尼亚主要反对派改革党领袖卡尔拉斯批评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就如同德国纳粹当年对待犹太人。他呼吁爱沙尼亚执政当局应该对中国更加强硬，在批评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同时，都应该批评中国。他在当地传媒上特别强调，台湾向爱沙尼亚提供医疗防护物资之后，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官方却不敢公开正式感谢台湾。卡尔拉斯说，欧盟的某些成员因为依赖中国投资，导致欧盟没办法统一对中国的立场。他呼吁欧盟应该制定明确的规则，阻止中国公司在欧洲扩大影响力。爱沙尼亚总统卡纽莱德7月中旬对德国世界报表示，欧洲应该积极武装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他说，西方世界过去忽视了中国实力的壮大，而如今西方民主正面临着中国体制的挑战，因为在疫情期间，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欧洲国家民众开始怀疑民主，某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更有效地控制疫情，但专制政权因为不相信自己的民众，总是掩盖真相。他特别强调，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民众应该意识到，作为生活在民主国家里面的自由公民所具有的优势。这个是爱沙尼亚总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第三次提到中国威胁。卡纽莱德去年11月首次表示，中国的威胁甚至可能比俄罗斯重要大。在今年2月的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他再次呼吁应该警惕中国影响扩大。仅是一年多之后，爱沙尼亚和中国两国官方高层仲互动频繁。卡纽莱德在2018年9月曾经访华，并会晤过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但爱沙尼亚主要政治人物最近针对中国这些信息，反映出东欧国家对中国态度正发生转变的新趋势。拥有被苏联奴役和游轮历史的很多东欧国家，过去紧张俄罗斯视为自己的主要安全威胁。而中国则在当地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7+1机制。东欧地区亦都期望能够获得到更多的中国投资，推动经贸，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如今一些东欧国家却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起来，视为自己的主要安全威胁。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所发表的安全报告，现在都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看成主要安全威胁。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安全机构在今年年初和去年12月尾发表的安全报告首次提到中国威胁。立陶宛安全机构今年2月所发表的报告，是继去年之后再次提出中国威胁。爱沙尼亚安全机构的报告说，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情报机构在当地的活动亦都最为活跃，特别是在爱沙尼亚加入北约和欧盟之后，中国对当地兴趣大增。报告说，由于中国在海外投资都首先获得执政的共产党的批准，这些投资亦就成为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工具。报告特别警告，中国首先要让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依赖中国，然后利用这种依赖关系对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家施加压力。
立陶宛安全机构今年二月的报告说，中国特别针对政府官员、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信息和国防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发展善民。中国招募善民的方式是通过领英等社交的网络，或者是以港学当顾问为由支付去中国的全部旅行费用。立陶宛安全机构负责人阿乌尼什吉斯7月1号在当地议会的一次特别安全会议后表示，立陶宛已经建立起一套机制，能够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具有威胁的国家的负面投资。他说立陶宛现在很安全，局势仍然在掌控之中。阿乌尼什吉斯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感兴趣是立陶宛的能源、国家基础设施和信息科技等领域。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曾经试图投资改建著名的立陶宛克莱佩达港，但这项计划目前已经胎死腹中。罗马尼亚6月宣布撤销与中国签署的有关两个核电站机组建设的协议，围绕涉及到几十亿欧元的这两个核电站机组建设项目，罗马尼亚以后将会重新招标。而捷克的传媒在今年5月引用政府的一份文件报道，由于涉及国家战略安全问题，在捷克的一个新核电站建设项目招标中，中国和俄罗斯有可能被排除在外。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贺吉普6月份亦都批评中国和俄罗斯在干涉捷克的内部事务。何吉普因为支持台湾和流亡藏人的立场而令到中国愤怒。捷克安全机构去年11月发表的报告同样再次提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报告说，这两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在捷克最为活跃，两国的目标是要破坏欧盟的一致性。报告说，中国情报机构将目光瞄准捷克的科学界、安全机构和政府机关。針對波羅的海等東歐國家在安全報告中將中國視為威脅，中國駐當地外交機構發動反擊，批評這些國家奉行冷戰的思維。波蘭被認為是東歐地區的領袖，針對中國威脅議題，波蘭官方尚未好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咁明確表態，但2017年中國和俄羅斯首次在波羅的海舉行聯合海軍軍演之後，作為波羅的海地區國家的波蘭亦都發聲反應。當時的波蘭國防部長馬采列維奇說，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聯盟對整個自由世界都會構成威脅。波蘭去年曾經逮捕中國電信公司華為在當地一名高層管理人員，罪名是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華為多年來一直在東歐地區非常活躍，但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已經開始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重新審視 5G 領域來自中國的威脅，並限制使用華為的產品和服務。俄羅斯東歐問題學者伊斯肯德羅夫說，針對中國和針對俄羅斯的這些批評都非常相似。伊斯肯德羅夫說，對俄羅斯和對中國的這些批評涉及到人權、腐敗還有意識形態領域，以及涉及當地事務和經濟運行等等，這些批評的清單都是一樣的，相應所造成的後果將會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將會更加吻合在一起。分析人士說，東歐政治氣氛的轉變有可能使到俄羅斯和中國未來更加聯手。以上是美國之音對記者白話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節目之後，那就結束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廣播。那聽晚繼續兩個鐘頭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歡迎你到時收聽。我是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